创世纪，这卷书耐人寻味。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赵伟文，我们继续一起来读创世纪。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是在三章的八到十三节，创世纪三章八到十三节。上次我们谈到，当人越过了上帝所设立的界限，人背叛了跟上帝所立的约以后呢，人经验到羞耻。为了处理羞耻，人开始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自己。这一种的遮盖又让亚当和夏娃本来亲密的关系出现了隔阂。人的背约不单单破坏了亚当和夏娃中间亲密的关系，也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我们现在来看看赤身肉体所带来的羞耻如何影响人与神的关系。当亚当带着这羞耻感面对上帝的时候，亚当直接的反应就是躲避隐藏，躲避隐藏。为什么需要躲避隐藏呢？我们知道圣经作者会把重要的资讯都放在对话当中，我们能够在亚当自己说的话里面找到答案，得到他躲避神的原因。他躲避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害怕。那么他害怕什么呢？他害怕的是被约后所要承担的刑罚，被约以后所要承担的刑罚。因为上帝说得很清楚，若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必定要死。他不单单躲避神，他也躲避他自己。他不要面对自己所犯的罪，他不要承担他的责任。除了躲避神，躲避自己，更悲哀的是，夏娃在亚当中的地位也产生了剧烈的改变。夏娃本来在亚当的眼中，他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是因为害怕刑罚，亚当也把责任推卸给夏娃，夏娃沦为代罪的羔羊。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亚当面对过错的方式，不就是反映了我们人类真实的状况吗？我们处理自己过错与责任的方式，不就是跟亚当一样吗？我们的方法就是躲避隐藏，我们不面对公义的神，也不愿意反省自己。更悲哀的是，我们有时候会把责任推卸给无辜的人，甚至我们所亲爱的人。我以前在德国牧会的时候，我发现住在德国的犹太人哦，对于这一种躲避隐藏的人性有着非常深的体会跟警觉性。所以每一年在德国，犹太人都会举办一些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活动，纪念在二战时期被杀的犹太人。每一年德国政府的高层官员都会被邀请参加这一些的纪念活动，而这些纪念活动是需要的，因为透过这些活动，犹太人、德国人甚至全世界的人都需要共同面对这段悲惨的历史。因为不单单只有德国人需要被提醒，其实世界每一个人、每一个活在亚当里面的人都经常需要被提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下同样的错误，因为在我们面对过错的时候，我们会躲藏、躲避神、躲避自己、推卸责任。各位弟兄姐妹，在我的牧会经验里面，我深深感受到，一个人愿意看见自己的过错，愿意反省自己的人生，不是人可以成就的工作。有时候，尽管我们威逼利诱，用各式的各样的方式，人还是可以继续躲藏。所以当一个人愿意自我省察，其实是一个神迹，是圣灵的工作。 正如约翰福音16章第8节说的，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正因为一个人悔改是一件神迹，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为世界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也要按照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要为在上掌权者祷告，让我们自己、我们身边的人以及在上掌权的都能够保持一颗柔软的心，不躲避上帝，不躲避自己，不推卸责任，愿意被圣灵光照。在创世纪3章8到13节，作者描述了亚当如何躲避神，把责任推给夏娃，然后又描述到夏娃如何把责任推卸给蛇。但是在整段经文里面，在被约的叙述里面，作者也描述了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3章的7节，当亚当和夏娃忙着为自己编织裙子，要遮盖赤裸的身体的时候，作者暂时停下来对亚当和夏娃的描述，然后作者让上帝进场，作者用了两个动词去描述上帝的行动，一个是行走，
另一个动词是呼唤。
相较之下，作者用藏和躲避来形容亚当，这种的叙述方式让读者感到上帝是主动，他主动介入亚当跟夏娃的生活里面，而且上帝不是安安静静的进场，
上帝在园中行走，
是公开的、开放的，他要亚当和夏娃看见他、听见他。作者的叙述方式让我们体会到，虽然亚当、夏娃被约了，可是上帝没有放弃他们，上帝要主动介入他们的生活，要寻找他们。而且上帝寻找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挽回他们，恢复神与人的关系。所以上帝呼喊亚当，你在哪里？我认为上帝呼喊亚当目的是要给他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正如在新约圣经里面，当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耶稣其实是盼望法利赛人能够发现自己的错误，然后愿意悔改跟随耶稣。所以我认为上帝的呼喊目的是要帮助亚当悔改。很可惜的是，面对上帝的呼喊，亚当仍然坚持采取躲避的方式，躲避神，躲避自己，亚当失去了悔改的机会。不过上帝并没有放弃亚当，在历世历代中，上帝仍然要寻找失落的人，上帝继续发出呼喊，亚当你在哪里？最后上帝差遣他的爱子耶稣来到世界，亲自寻找人。当然上帝也差遣我们每一个他的仆人参与在寻找人的使命里面，上帝要我们像他一样向世人发出呼喊。很可惜的是，面对上帝的挽回，亚当用躲藏推卸来回应，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过错、自己的责任，以至于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甚至推卸给上帝。因为亚当对上帝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之后女人也用同样的策略把责任推给蛇。总的来说，人拒绝了上帝的挽回。当然拒绝了上帝的挽回，在立约的关系中，人必须要承担被约所带来的后果。这后果就是上帝在2章17节所说的死。死不是消失了，不存在了。根据圣经学者 Henry Blocher 在《创世启示》中说，死并非停止存在，是进入另外一种境界。 所以死亡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因为死是悖约的结果，是立约的关系被破坏，所以在死的状态中人经历到的主要是关系的决裂，就是人与神关系的决裂，人与人关系的决裂，人与土地关系的决裂，这三种关系的决裂带来种种的苦楚。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三章14到24节。在这段经文里面，作者运用了希伯来文学中惯用的方法，就是把重要的资讯通过说话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手法的好处是让读者身临其境，读者不单单用眼睛去阅读，而且能够更直接的用耳朵去聆听。三章14到24节中大部分的篇幅都是上帝分别对蛇、夏娃和亚当说的话。当我们阅读这段记载的时候，上帝仿佛站在整个创造前面，根据立约的条文宣告悖约的刑罚。要注意的是，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不是客观的阅读他人的经验，上帝其实是向整个创造宣告，包括你和我，关于悖约的刑罚。我们先来看三章14到15节这两节圣经，这是上帝针对蛇所说的话。上帝要对蛇宣告一个咒诅，在这一个咒诅里面，上帝强调蛇所受的咒诅比起其他的受造物更甚。有两个描述帮助我们了解更甚是什么意思。上帝说蛇要用肚子行走和吃土。 Alan Ross 和 Turner 有类似的解释，他们认为用肚子行走和吃土是降卑和成为低贱的意思。如果我们用第三章15节的角度去了解，降卑和成为低贱也暗示着，虽然蛇和人中间仍然在征战之中，可是蛇的杀伤力大大的减低，蛇会被人践踏在脚下，受到致命的伤害。根据 Henry Blocher， 蛇的头被伤害代表蛇被完全消灭，因为头代表本质、总和、高峰的意思。上帝对蛇的咒诅基本上是预告蛇最后的结局就是败坏。这预告不单单被蛇听见了，其实也被亚当和夏娃听见了。这一点对于那些在未来参与在属灵征战的女人的后裔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参与在一场战役里面，而同时我们知道我们最后会得胜，无论现在的战况如何，无论我们面对的敌人外表看来是多么的强大，我们会有勇气不那么容易退缩跟放弃，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结局了。当然关键的是我们是否相信上帝所宣告的。当我们相信上帝的话，对我们来说巨人哥利亚只是草蜢，我们仍然可以奋力征战。当我们不相信上帝的话，在巨人哥利亚面前，我们反而会看见自己是草蜢，我们会害怕退缩。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否有力，在于我们是否相信上帝的话。当上帝预告了蛇的降卑与败坏以后，上帝继续宣告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之间的张力与征战。 Alan Ross 认为女人的后裔不单单指耶稣基督，而是包括所有愿意顺服上帝的儿女们。另一方面，蛇的后裔是指所有拒绝主耶稣反对他的国度的人。这一些人其实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44节所提到的那一些属于魔鬼的人。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现今的世代 基督徒仍然参与在这一场属灵征战里面。虽然上帝已经预告蛇的失败，耶稣也已经得胜，但蛇仍然做垂死的挣扎，在地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透过谎言挑起人的私欲，牵引人犯罪离弃神。所以我们要警醒，用真理对抗谎言。总的来说，上帝一方面宣告蛇被咒诅，另一方面也是对整个创造预告得胜。
米开朗基罗在西斯丁礼拜堂绘制了天顶画，这每一幅画都来自于创世纪，从开天辟地到洪水方舟，纪念神的创造大功。想要探究创世的历史渊源，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现在我们看上帝对女人说的话。我采纳 Henry Blocher 在《创世启示》中的建议，当人被约离开上帝以后，女性在作为母亲和作为妻子这两个角色上面经历各样的苦楚。在被约的状态中，上帝没有改变他赋予人的使命，他还是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大地。夏娃仍然要成为亚当的帮助者，完成这一些的使命。可是在母亲的角色上，以及生产及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女人会承担更大的痛苦与磨难。面对这种情况，人采取的态度仍然是躲避。所以按照我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在罪恶的影响下，养育孩子进入父母亲的角色，很多时候是现代人躲避而且要避免的。难怪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新婚的年轻夫妻，有时候他们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怀孕了，他们会带着不愿意接受或者是沮丧的情绪来找牧师聊天。虽然圣经强调养育儿女得到后裔是上帝的祝福，不过感谢主，虽然我们被约，上帝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会介入我们夫妻的生活，让我们虽然在罪恶权势的影响下，在养育孩子的事情上面仍然经历救恩。我想用一位姐妹的见证来跟各位分享，或许我们能够更容易明白。我在德国牧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对年轻夫妻，妻子是建筑系毕业的，本来希望毕业后可以在职场上实践自己的抱负，不过因为怀孕了，只能在家中养育孩子。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很为难，因为觉得很被约束，被限制，没有自由，不能施展自己的专业，实践自己的抱负。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当孩子正要进幼儿园之前，他在母亲节在教会里面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当母亲的头几年他觉得没有自由，现在他的孩子要进幼儿园了，他可以预估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他又可以拥有更多的个人空间跟时间，他又可以重获自由了。不过他说当他回顾过去几年的日子，他发现他自己改变了。他体会到在他没有成为母亲之前，在他的自由里面只有他自己，现在当他成为母亲以后，他重获自由，不过在这一个自由里面还有他的丈夫，还有他的孩子。他说他在母亲的角色里面经历了救恩，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成为一个比较能够愿意舍己的人。他引用了一段经文来描述这一个救恩，就是提摩太前书2章15节，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在这位姐妹身上，我们看见 虽然人因为离开上帝落在罪恶中，以至于女人在养育孩子的角色中受更多的苦楚，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女性还是能够在养育的孩子上面重新经历祝福。罪恶不单单影响了母亲的角色，在16节的描述中，罪也破坏了夫妻关系。其实从亚当把责任推卸给夏娃的那一刻开始，亚当与夏娃的关系就开始出现了问题了。圣经学者认为，要了解夫妻关系所受到的影响，我们需要了解恋慕这一个词。对于恋慕这一个词，学者大概提出两种解释。 Alan Ross 和 Longman 同时透过创世纪四章七节，创世纪四章七节罪恶恋慕该隐来解释夏娃对亚当的恋慕。他们认为夏娃的恋慕带有辖制与控制的意思，甚至带有怂恿亚当去犯罪的意味，就像夏娃怂恿亚当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一样。若这个解释成立，那么当妻子透过恋慕去操控丈夫，丈夫就以管辖来回应，而管辖是一种描述主权、统治权和君主权的词汇。所以在罪恶权势中，在悖谬的咒诅中，夫妻关系从本来二人成为一体并不羞耻这样的亲密关系，变成夫妻关系间的权力斗争。另外一位学者 Henry Blocher 提出另一个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根据雅各书七章十节，雅各书七章十节苏拉密女对良人说的话，他是这样说的：我属我的良人，
他也恋慕我。
这里的恋慕，布洛谢认为不会带有管辖、辖制跟控制的意思，所以布洛谢认为恋慕没有清楚的带有控制的欲望的意思，恋慕反而是对合一的渴望，对合一的渴望。所以恋慕是一种渴望与丈夫成为一体，建立亲密关系的渴望。按照这个解释，女人因着背弃神所受到的咒诅，就是女人仍然渴望跟亚当建立二人成为一体并不羞耻的亲密关系，但是背弃神的亚当不再是那一个称夏娃为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亚当。在罪恶里面，亚当从一个爱人变成一个管辖者、统治者，这样的变化让夏娃深深地陷入对爱、对亲密的失落中，因为他的期待落空了，因为亚当不是以爱回应他，而是管辖与统治。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我采取一种包容整合的态度。这样做不是为了中庸，更不是为了避免争论，主要是因为按照我在实际生活中对夫妻关系的观察和我自己在夫妻生活中的经验，我发现这两种解释各自都反映了某些现实的状况，所以两种解释都可以被接受。不过对于我来说，我更关心的是对于深陷在罪恶权势里面的夫妻关系，上帝有没有预备救恩，以至于夫妻关系可以恢复到该有的面貌。答案是肯定的。上帝的救恩出现在以弗所书5章22节到33节，以弗所书5章22节到33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弟兄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不能逃避的事实，就是弟兄们是头。我们要探讨的关键是，到底什么是头？一般来说，我们一听见头，我们马上就联想到当王、当领袖。一个不小心，我们会继续联想，自然当头，妻子就该听我的话，遵行我的旨意。这时候，男人会不自觉地认为自己的话就是法律，要身边的每一个人去遵守。这样的一个头，并不是保罗说的头， 这一个头比较接近在罪恶里面的那一个管辖的头。因此保罗说，这一个头需要学习一个榜样，这一个榜样就是基督，这一个头要按照基督的榜样来被定义。我们现在来一同看看耶稣如何当头。下面有三个重点。耶稣为他的心腹，就是教会舍命。当夏娃犯了罪，上帝第一个寻找的人不是夏娃，而是亚当。为什么？因为上帝对于亚当这个头有一个期待，他期待亚当能够为那一个他所爱的女人，为那一个跟他成为一体的女人承担罪的刑罚。不过亚当不但没有负起这一个责任，他反而把责任推给夏娃。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不过感谢神，第二个亚当耶稣，他负起头的责任，为他的心腹就是教会付上生命的代价，承担了罪的刑罚。所以做头第一个意义是承担。第二点，从耶稣身上我们看见另一个舍己的榜样，就是服侍洗脚的榜样。所以当头就是服侍。第三点，当头除了舍命以外，当然也要管理，要统治，要管制。丈夫要管理自己的家，教导孩子。要有效的管理，我们需要一套法律。一般来说，活在罪恶中的头治理所使用的法律就是自己口中的话，他认为他的话就是法律，所以大家都要听他的。但是按照神的信义当头当王所用的法律不是自己口中的话，而是上帝的律法。我们要在生命记17章18节到20节学习透过实行上帝的律法来管理。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好好读生命记17章18到20节。我们现在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读。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在神国里面当王，要用上帝的律法。我们知道律法的总纲是爱，所以如果我们用上帝的律法的精神来管理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人感受到的应该是爱、圣洁、公义，而不是恐惧。而且若我们用上帝的律法来管理我们的家，我们的妻子、孩子，他们真正顺服的对象其实不是我们，而是上帝本身。所以当头其实是引导那一些被我们管理的人去顺服上帝，这就是当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若我们这些丈夫努力的靠着神的恩典学习耶稣的榜样来当头，我们的妻子会不会顺服我们？答案应该是会的，因为他们在我们身上体会爱、圣洁、公义，因为他们在我们身上看见神，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真正在顺服的不是人，而是神。我们下次继续谈男人在悖谬中的经历。